研究所所长兼前毕组长，还能不能做一下分享？
好的，叶森，这个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晚的电话会议啊。这个我们会议的这个主题啊也是非常鲜明，就是 AI 主升浪重启，那么这个及动态的更新。为什么叫主升浪重启啊？其实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每周的电话会议的这个观点就标题吧，就能感觉出来，就是说这个在这一轮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3月31号这个和4月7号两周啊，连续两次电话会议，我们前调要抄底，就是3月31号和4月7号，我们这个电话会议的标题叫科技抄底思路，对吧？就是建议大家抄底，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抄底思路。那么从此之后呢，就进入到主升浪，对吧？所以我们4月14号的标题叫抄底后怎么办，4月21号的标题叫主升浪如何演绎。这个整个呢，它就进入一个主升浪演绎的过程当中。那么从4月7号这个抄完底，那么这个陆续进入行情，那么行情陆续进入主升，那么到5月12号，对吧，这个行情是进入百花齐放啊，这个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这大家也看到，对吧，那个上周啊，它其实或者是过去的一两周市场是有动荡啊，这个牛市多暴跌，牛市多急跌，所以呢就一堆的这个调整啊。那么所以呢，上周啊，我们的会议的标题呢叫坚定 AI 信心，然后呢这个打调结构，就是所以上周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在调整当中去调整你的布局结构，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坚定对 AI 这波行情的一个信心。那么坚定这个行情的信心的同时呢，你要去调整你的这个持仓结构。那么我们给了两个建议，对吧？那么调整持仓结构的两个建议呢，一个就是聚焦龙头，叫聚焦主线龙头，然后呢把握板块轮动和新变化新标的。就这里面的这三句话呢啊，实际上就是这个让大家主线龙头，对吧，要去聚焦，就是要加仓啊，比如说旭创啊，新一盛啊，对吧，大家看到其实还在不断的，对吧，这个加完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这个观点还是非常准的，对吧，主线龙头还在不断的这个走线新高啊，今天新一盛创新高了，对吧，这个旭创也基本接近新高。然后呢同时呢是要把握板块轮动，对吧，之前跟大家说把握板块轮动，对吧，从这个光模块到半导体到 PCB, 对吧，板块轮动。然后呢这个新变化新标的，对吧，就是一些有新变化的新标的的，对吧，它这个对吧，像这个比通信这边，对吧，从这个前面的西电股份，对吧，到电子的宇晶股份，对吧，到这个菲林克斯这些，哎，这个就是这个新变化新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核心的观点呢就搞主升重启及动态更新，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了这个牛市多急跌的暴跌之后，这个昨天对吧，重新行情重新回来，那么 AI 的这一轮主升浪重启，就是我们继续启动或者说继续延续我们之前的这个3月31号4月7号这个抄底之后的这一波主升浪行情。我们认为这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啊，它还没有结束，只不过中间呢有一个牛市多暴跌多急跌的这个对吧，一个调整的一些调整。那么现在的调整结束，我们主升浪重启了啊，主升浪重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升浪重启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产业的变化，产业的动态的更新，来给大家去讲这个标的，去跟大家去讲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们的标题今天就叫做 AI 主升浪重启和这个动态更新。所以呢，这从这个角度啊，其实我可能啊还是要因为我们后面我们有这个对吧，通信电子啊，这个海外 AI 海外科技啊，对吧，计算机啊，各个首席啊，这个传媒啊，各个首席们，这个同事们跟大家会更多展开讲。那么我这边呢主要跟大家从大市场再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行情接下来的演绎的进程，演绎的节奏和演绎的这个方向，然后具体每个方向的一些细的啊就交给我们其他的同事了。那么我简要的说啊，我觉得还是这个上周我们说的那句话，上周我们说的叫聚焦主线龙头。那么聚焦主线龙头呢，这里面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聚焦主线，第二层含义是聚焦龙头。那么聚焦主线，你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整个这一轮的 AI 的投资，全球的这个我们讲这个 AI 到现在，对吧？你就必须要投了，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今年，对吧？之前我们就反复强调，对吧？这个三月底四月初之后啊，我们一直强调说，今年这一轮行情是所有投资机构你不得不投，你必须要投，你这个没有理由不投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什么？因为，对吧？这个底层逻辑没有变化，对吧？斯盖人诺大力出奇迹，算力还必须投，算力必须持续大规模投。另外呢，以 Arthronic 为代表的大模型的收入 token 涨价，对吧？ Arthronic 大家看到 ARR 从300这个亿美金到400亿美金，对吧？未来展望1000亿美金。那 OK， 那你的这个闭环形成，那么大家呢从小龙虾也好，从这个AI 短剧啊，能感觉提要很好，所以呢就是一个戴维斯双击的过程。那么就像20年下半年的新能源到2021年的新能源的行情一样，它是一个戴维斯双击落后图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主线一定是 AI， 那么 AI 的重要的环节就是算力，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大模型的收入端。所以主线是什么？主线就两块，一块就是 AI 算力端，另外一块是什么？大模型，对吧？大模型，对吧？就是海外可能是，对吧？机密的这个 OpenAI 的国内的智辅这些，对吧？所以就是两块，对吧？一块是这个算力，一块是大模型。那么算力这块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主线是什么呢？它的主线，对吧？光完了之后，对吧？它的这个你说 GPU 这些是不是也是主线啊？对不对？所以你说比如说这个中国缺芯啊，美国缺电，全世界都缺和光和存储，所以其实主线是整个这个大的主线。但你说最前的主线是光，所以很多人之前这个跟我们有个误解，就以为我们说的主线就只有是光，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应该讲主线的核心是光，但是呢我们讲整个算力都是主线， AI 算力，对吧？这个都是主线。那么这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主线，比如说光你找龙头旭创新盛，对吧？东汉精密，比如 PB 你找龙头这个沪电股份，对吧？这个盛虹、深蓝，对吧？然后呢，这个当然深益科技啊，上游，对吧？也是龙头，对吧？就是这是主线和龙头，主线和龙头。所以我觉得 OK， 这是第一个，这个聚焦主线和龙头。第二个呢，就是把握板块轮动，对吧？把握板块轮动呢，实际上还是这个战图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光涨了一波了，你要考虑是不是布局一下 BCB， 因为 BCB 二季度业绩其实还是会比较明显的释放，因为一季度不是很明显，二季度会比较明显，对吧？完了之后边际变化的它的这个价值量增加也比较多，对吧？然后呢你一看到，对吧？这个半导体，对吧？设备材料之前其实一度一二月份涨，后来三四月份跌下去，对吧？那过了一季期它是不是也该动起来，对吧？所以半导体的轮动，这个其实都会可以看到这个板块轮动的情况。那么同时呢，新变化新标的都融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新变化，对吧？这个比如说华为推出这个超定律，对吧？这是新变化，那你对应的这个，对吧？这个产业趋势，那你的标的形式，那么新标的，对吧？就是我刚刚说的，比如说这个，对吧？我们通信推的这个像西电股份，对吧？这个像这个菲林克斯，对吧？你像那个我们对吧，电子之前推的这个智立方啊，包括最近推的宇晶，这些宇晶股份，对吧？都是这个我们叫新标的。就你的产业有新变化，当然之前还有科强股份这讲我就不赘述，就是你的这个产业在 AI 的算力这个大的这个赛道当中，你的产业有新变化。很多标的呢它可能，对吧？这个前面市值不大，比如说刚刚讲那些可能好多都是100多亿的市值，对吧？你算算空间怎么也算个300亿，对吧？有些可能算400-500亿，那你的这个，对吧？一下子就它这个炒未来变化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把握叫聚焦主线龙头，把握板块轮动，然后新变化新标的。同时呢在节奏上大家要去掌握，就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对短期业绩不要太担心，不要太关心，对吧？因为四月底刚发完财报，对吧？到6月20号之前，实际上呢你是不用太关心这个短期的业绩形势的，对吧？可能到6月20号之后我们就要关心了。所以从节奏上呢，6月20号之后，包括7、8月份，你要越来越担心业绩，就是那个时候呢，你就以业绩为主线为核心去看问题了。那有些可能短期业绩一般的，它短期涨幅又比较多的，可能就要小心了，对吧？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卖点当中，这个节奏上的帮大家的重要把握。但总体上讲，这一波主升浪，我们觉得啊，就是大的初值浪的趋势可能会延续到10月份，啊，到11月份。或者大概率，对吧？可能10月份，所以这过程当中呢，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牛市的暴跌的一个震荡，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看整个还是很健康的，整个这个我们觉得围绕着这个我们讲聚焦主线龙头，把握板块轮动 和这个挖掘新变化新标的的这么一个思路去找，那么肯定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不错的收益和效果啊，对吧？当然可以核心仓位，对吧？可以在主线龙头上，然后呢一些这个啊一些小仓位，对吧？可能在这个新变化新标的上多参与多搞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大的这个观点。具体到每一部分的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这个交给我们各位首席再跟大家展开汇报，谢谢。
好的，接下来有请天风通信首席王一红老师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带来通信板块的相关汇报。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通信首席王一红。顺着海星总刚才讲的这个主线方向思路和这个节奏啊，那对于我们通信板块而言的话呢，就是大的观点没变化，就是今年持续一年的这个做多没有问题。然后我想从我们放的五月金股把我们的思路以及新增推荐的一些标的和相关这个持续重点推荐公司的更新做一个这个汇报吧。那五月金股呢，就我们看好的三个板块选了三个标的一个是光模块里面的中期续创，还有一个是 PCB 里面的沪电股份再一个的话呢是光纤光缆里面的恒通光电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涨太快之后必然在牛市当中也会有波动甚至阶段性的会有分化，那么怎样去穿越这个波动和分化随着进入这个六七月份大家还是会来谈一谈二季度的这个业绩，那么二季度的业绩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一季度超预期的公司续创沪电亨通在板块里面都是属于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因为二季度还是面临着光芯片电芯片存储物料都处于一个紧缺供不应求的这个大环境，那么一季度超预期的公司意味着它的物料管控它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是很优秀的，那么我们更有理由在需求很旺盛的背景之下，那么他们在二季度的交付上面也相比同行可能也依旧还会表现更突出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是要找这些龙头公司，除了说结合短期二季度业绩有确定性，那同时他们都还会有增量逻辑是吧，这个会出现，那可能前期涨这个电子也对通信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抽血效应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看第一个六月份台湾的这个每年的这种计算大的展会其实又是一个来关注新技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的这个盛会是吧。那同时呢，你像光模块这边我们反复强调就对于 2.4T 尤其下半年的 3.2T 再到 NPO 这个 CPO OCS 以及 DCI 相干的这个 XPO 是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未来光互联的增量逻辑，它可能在未来随着大厂的一个指引明确或者是说到了这个六七月份，明年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一些需求能见度更高了，确定性更强了，那市场又会在不同的阶段去进行交易的因为像旭创这种为代表的公司，我们说拍明年1000亿的利润它还是便宜，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很坚定往这个20000亿到25000亿像这样的一个目标市值去推荐的对吧，而且这里面去串展上去之后呢，我们认为新一盛在前期是吧去串到1.2万亿的时候，新一盛在5000多亿原本它是在等于这个平均0.7个续串，但现之前半个续串都不到，那所有人都知道它是这个缺芯片缺物料，但也都知道它并没有丢份额或者是说客户砍单，那所以这种性价比起来之后呢，那随着相关的一些 新闻啊，或者说产业信息是吧？又了解到去向这个上游的芯片去下单了啊，需要更多的一些原材料了。那这时候它的一个股价，那跟续创这之间的一个差距啊，就又会收敛是吧？包括本质，我认为续创涨到10000亿以上，然后光讯华工作为国内版本的续创和新一盛，它去交易这个 NPO、CPO、OCS、DCI 是吧？一样的，就大的逻辑是这个一样的，只是说国内对这个大的板块哦，对，不管是从算力租赁啊，从这个光模块，或者说交换芯片，它的当下的业绩和估值的容忍度其实是更高的。但是它好的一点是对未来整个 AI 算力空间的一个展望爆发性是觉得要更强的，对吧？那这是国内链，就是说跟海外链交易的一个这个思路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的因为国内链这边产业还是说相关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示范的这种节奏其实比海外肯定还是要慢一些的是吧，还是要慢一些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光模块这一端就聚焦龙头，那核心还是我们讲的续创新。那么这时候又要有新的这个产业大会，那么对于 CPO 是吧 ,3.2T 就这样的一些新技术这个方向又得高度重视起来，那核心找核心卡位好的公司，天湖罗伯特车联讯仪器是吧，那这些公司包括我们大的还有东山精密。那第二个回到我们讲的第二个方向就 PCB 固电是吧，那在四月底把固电放进去，就因为在我们的认知眼里，长期拉长看，固电的市值不应该低于盛虹科技的一个市值因为在站在当下我去看好 PCB， 我一直想找一个类似于光模块里面的续创，也就是说它覆盖的客户资源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到了这个阶段我很难去找一个说这个单调某个大客户的因为大家去思考过没，英伟达的估值一直上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确实看到推理服务器各种 ASIC 以及自研的 AI 的芯片谷歌的 TPU 是吧，层出不穷。那么对于这个英伟达自己份额的一个我们讲是否能够守住，那这里面其实市场会有担忧，这也是压制它估值最重要的这个一点。那么在这时候我要去找 PCB 板块里面的，大家会看到高多层的在 ASIC 服务器会用量越来越多然后在我们讲中板背板，包括 MSUP， 大家会发现固电的一个能力非常强是吧，非常强，而且它从资本开支的一个扩产，大家也是看到这种高增可持续的一个投入，而它的业绩在一季度跟盛虹其实都是12个多亿，而市值前面差了，我看差了有至少1500亿是吧，那意味着互电未来它的客户从这个做交换机的，做 AI 服务器的，包括 CSP 大厂都是它的直接客户，那背后延伸出来的增量逻辑就是它的份额会持续的提升，同时它去年大规模的扩产光通信的项目就当然市场没有去把它认定到底是 MSUP 版玻璃还是窄版但是公司告诉你的说需求来了，他们一定这个这一块也自然的能够承接住是吧，给客户做好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对于互电而言我们认为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公司是吧，那这是属于PCB 链条然后再回到相关缆我们是就是说在前期这个 A2 的价格有所波动是吧，就横在那里，那同时当然近期因为原油大跌以及战争缓和的一个预期，在 逻辑上面啊，就对这个板块是吧，就是会形成这样子稍微缓一些啊，当然前期也涨了很多啊，但是我对这个板块为什么还是很有信心呢？啊，因为除了英伟达来这个亲自啊下场锁这个官宣，那他一定比市场更清楚未来这个东西它就是还会持续的缺的，是吧？那而官宣官缆，首先二季度的业绩板块性一定是大爆发的，就像前面一季度的这个存储，是吧？存储先涨一波，去年十月之后再跌一波，随着业绩的板块性大爆发以及价格继续有往上啊继续涨啊，因为阶段性也出现过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的啊，然后这个再迎来主升浪。那而光纤光缆里面的很多增量的逻辑一直在，举例来讲 DCI， 那 DCI 背后的一个叙事就会有空心光纤啊，那这个价值量是我们数据中心普通光纤的这个几百倍，是吧？那何况 DCI 已经在上链，连了诺基亚股价涨了这个好几倍。那第二个呢，从前面长盈通啊这种所谓的叫保偏光纤，是吧？那价值链是普通光纤的又是十倍以上啊，那背后是 CPU 的场景。那 CPU 场景如果说英伟达未来在柜内，在这个单本架构全铺这个 CPU， 那么这一端的这个消耗量其实也是很大的，对吧？也是很大的。而哪怕在中国说现在大规模的搞 token， 搞 token 工厂，对吧？搞算力租赁，那么也是我们看到互联网大厂啊以及相关运营商对未来这种不管是数据中心的关系啊，还是说长距离的G.654E 啊这种超低损耗大带宽低时延的，是吧？其实价值链都有这个通胀的这个逻辑在啊，所以板块业绩大爆发啊不能视而不见。那很多人会说，哎，市场应该都有预期，像是刚才海金融讲的，可能交易业绩它还没到时候，是吧？那举个例子，如果说在出业绩前的一个月，那其实新一顺的股价很难走的，我们已经根据历史经验啊，就不会这个特别的一个流畅，对吧？因为每周会有这种预期的业绩预期的一个扰动，对短期的股价啊每天的波动会造成影响啊，所以光纤光缆这个板块我们都还是非常看好的啊。那在回到我们讲前面推荐的一些光芯片啊，现在你看出现一些下跌，是吧？我们说光芯片卡点，第一在衬底，第二在这个 MOCVD 设备，第三更重要的是每家产品不一样，导入验证周期非常长啊，所以我们的一个判断不可能过剩啊，明年也不会过剩，明年依旧这个紧张。就如果说你只是供给啊这个一年啊紧张，没有两年能见度，那我很难想象英伟达为什么要去锁这个产能呢，是吧？谷歌为什么要去锁这个产能呢？那本来今年就有最大的短板，像类似于 DSP 存储也影响，这种最大的短板本身就有影响了。那你其实可能等半个月，等三个季度，那你随时可以找这个供应商去要货嘛，是吧？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一个逻辑在啊，所以不要纯粹的按各家所谓的未来的啊扩产啊计划，然后做一个加法啊需求排一个数这样子看，那这种呢也不符合产业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吧？所以对于光芯片啊，我们认为逻辑依旧这个还是非常的这个还是缺，是吧？那无非我们要真正的找，比如说永鼎，那除了我们讲这个可能在续创啊这个认证测试哎很顺利，是吧？通过那 Coherent 可能很快这个这个订单就落地啊，所以大家也会看到这些公司跌多了，那么哎资金就会这个积极的会去介入去抄底啊去捞，对吧？那元杰呢，当然确定性最高，是吧？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紧缺环节，包括像铂金，那可能它受到半导体光刻机这个整个大的板块情绪的影响的调整，但并不会说玄关片就又开始这个过剩了，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在这里面。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去挖掘一些国内链很重视，对吧？就从我们前面推协创数据、红景科技、论剑股份，就后来又挖掘，因为我们觉得很重算珠以及 token 工厂、token 经济这个模式，全球达成了共识啊，跟过去两年、三年就分歧很大，乃至对 AI 的泡沫分歧也很大，是吧？逐步形成了共识，那这个东西我们要重视啊，所以。除了那些标的，我们前面挖掘出了一个彩讯股份，是吧？就大家原来是给它计算机应用的标签，但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拓展到算力租赁、token 分销啊，以及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这个合作，是吧？那又有业绩，赚上现金非常多，资产负债率非常之低，小十几个点啊，没有任何有息负债啊，无非是说节奏上面那个它收购的那个标的。他要有一个多亿的现金，要买彩讯股份的这个股票，是吧？从二级市场买，还没买啊，那所以公司呢，肯定也还没有跟市场这个去啊，把他这些新业务的布局啊，啊未来的规划呀，就是还没有这样充分的交流。但像这种标的向下啊，两年没涨啊，非常底部啊，向上120亿，我往这个3-500亿目标去展望。也算得过这个账，然后呢赔率又很高啊，非常适合做这种我们讲这个绝对收益，是吧？而只是说它现在还没有处于一个非常强的贝塔的这种方向啊。另外像小关呢，我们像华茂科技其实一直推，是吧？无非是说公司并购到了一个关键期，前面没诉求，哎，但是它也跌不动啊，市场随着市场自然会去涨啊，就所以我们说这个票。去年我的说法是不到400亿我们死多头，后来到去年年底今年所有路演或者说听我们这个推荐这支股票的都会认为这个一直锚定800亿到1000亿去推荐因为我对这家公司的认知就是它未来的终局只会是变成一家纯先进封装公司因为不管你是做光模块还是寒武纪的板卡还是说它现在去收购的这个中科巨星先进封装是吧？未来的终局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做制造的，你是要靠工艺迭代的啊，你是一个未来有利润、有客户、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先进封装在电和光都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啊，就是对这家公司的一个终局的这个认知和定价哦，所以像华茂吧。对，然后前面还有像西电股份，刚才海金总也讲了，因为我们就认为 NPO 一定是会爆发的，而 NPO 里面呢，哎，这种好的这个标的或者说 NPO 卡位很好的这种，尤其是设备非常稀缺啊。那我们认为这个西电股份，我们也算过一笔账，那未来是可以到300多亿、400亿这样目标市值的一家公司啊。我觉得市场后面随着 NPO 放量。NGO 产业链的这个挖掘会越来越清晰的自然它的一个定价会展示出来会展示出来。对，那以上就我通信这边先汇报这么多吧谢谢。
好的，接下来有请天风电子高阳老师为大家分享相关板块的行业观点与最新动态。
各位老师晚上好，然后我是天风电子的高阳，然后非常荣幸今天晚上有机会跟各位老师去汇报自己的观点。然后在 PCB 这个板块领域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再版的方向，这在上一次的这个电话会里面我们也重申过，就是其实再版整个的景气程度是比目前看到的 MS Up 包括 MSC 都要高的然后整个的海外的景气程度其实供需缺口是非常明显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Compass 的每年增速大概65%左右，然后再版的面积提升在50%以上。这样的一个产出斜率来说的话，其实目前的现有供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看到最有特征性的就是日股的 Epidem 跟台股的Unimicro， 就是一飞电电子跟新兴这两家公司的话，也在今年的上半年以及去年分别的去加速了自己的扩产的计划这个是一方面。 同步的话，我们也看到，整个的 TCB 在变得半导体化跟高端化啊，那这点的话也是比较契合目前的行情。那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推演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产业链都是比较强的一个景气，所以我们还是看好整个产业链的所有公司。那在再版领域的话，其实也就两家公司了，一家是深南电路，一家是兴奋科技。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整个的PCB 板块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最牛、做最高端的，或者讲最全面的公司吧，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再版加 MSAP 加 BT 加 PCB 的。这个点的话，其实我们从台湾新兴作为一个，如果说作为一个最好公司的一个范本吧，大概能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推荐深南电路跟兴奋科技这两家公司。这两个公司在 MSAP 以及在 BT 再版在 ABF 里面都有非常强劲的势头。然后尽管现在可能市场涨的并不是这两家公司，就涨的可能最靠前的不是这两家公司，但我觉得后面肯定会有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超额表现会出来啊。这是在 PCB 方面。那在这个被动元件方面的话，近这周其实 MLCC 是非常强的啊，在 MLCC 是非常强的。那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讲就是功率侧的提升是拉动这次 MLCC 最核心的因素啊。然后整个的功率侧的变化，其实我们看到了，Rubin 系列会比 GB 系列还要去往前再拉升50%啊。那因为在服务器的功率侧的提升，其实是依靠这种高容质啊、小型化、低阻抗的产品啊，才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需求。所以我们比较推荐高容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然后这里面有两家公司，一家就是三星电机的核心供应商博贤新材，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就是高容质的被动元器件龙头三环股份啊。这两家公司是我们这边比较推荐的。那整体说下来的话，其实作为一个行业的研究员吧，我们这边主要是推荐一些可以在长久期内受益于行业增长核心逻辑的公司，然后以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啊。那以兴奋为例吧，整个公司在PCB 领域，在这个 MSAP 领域都具备比较强的竞争力，然后在 ABF 再版以及 BT 再版里面已经看到了比较强的扭转的力度，然后这个是非常强劲。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在跟郭老师汇报一个公司，就是宇晶股份啊。这一点是今年的一个新创新，就是在苹果手机在这个明年会发布自己的20周年的纪念款啊。这部纪念款手机它会采用 3D 玻璃的抛光工艺，我们现在看到的直角机可能就不存在了，未来会用这种 3D 抛光的手机。那这种手机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个变化来讲的话，主要是增加了热弯 CNC 跟抛光设备，然后宇晶的话在这里面是在抛光设备里面有比较强的价值量啊。然后这点的话，我们也是比较重点推荐的这样的公司。好，那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观点。然后以上老师如果对个股有兴趣的话，欢迎联系我们的销售老师，然后来对接路演。哎，
好的，接下来有请天风海外科技首席李琦老师围绕本次主题做进一步的交流。好的，接下来有请天风海外科技首席李琦老师围绕本次主题做进一步交流。李琦老师围绕本次主题做进一步的交流。
会议秘书，可能要你在外呼一下会议秘书，因为那个可能他是不是好像掉线了。
好的，老师，正在欢呼。
喂，喂，会议助理，听得到吗？
老师好，李琴老师已经在线了。
哎，能听得到吗？
可以的，现在能可以听见。
哦，好的好的，那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海外科技这边的一个观点吧，就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存储，第二个是这个 CPU 两个这个最核心的一个方向嘛。那关于存储的话，业绩的钱和估值的钱，那对于这个业绩的钱的话，那也就是量和价嘛。那价上面的话，我们觉得倒没有太大的一个预期差了。那三 Q 大概会是一个20到30的一个点的这个 QOQ 的价格增长。那四 Q 的话会是一个5到10个点的一个价格增长。那我觉得价格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预期差。那主要是这个量上面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预期差。那量的持续性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持续性的判断，尤其是海外，基本上算到2024年年底2028年量的持续性就会放缓。那我们觉得其实 token 过去一年是我们谷歌报的数据是7倍的一个增长嘛，那我们了解到数据应该是3个月翻1倍，1年翻8倍，那这个数字仍然是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持续性，所以我们觉得量的持续性仍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那估值的钱呢，那到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周期股的话，那存储股票该见顶了。那我们现在觉得它是一个这个周期成长股嘛，那我如果看到最近其实一些这个主流资金其实还在定价这个LTA 还是在定价长协的这么一个叙事当中，外资其实也在逐步去反映这个事情。那我们觉得其实还在定价当中吧。那如果是定价长协的话，那至少是一个8到10倍 PE 的这么一个估值。那现在这几家公司的业绩算出来，明年大概会只有这个5倍到6倍左右的一个PE吧，所以我们还是坚定这个存储这边的一个行情。那存储的话，很多人讲一个负面观点，叫做DOM 成本占比过高的这么一个问题。那现在确实存储在里面的 hyperscaler 的资本开支里面大概占比30%，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资本开支不能再往上高了，因为再高快要跟算力去接近了。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观点呢也要跟你的市值去挂钩吧。那如果我们看到存储在整个体系里面其实只有这个20%左右的市值占比，所以你对应这个30%的 BOM 占比可能还有这个10%左右的一个阿尔法在，所以我觉得存储这边我们是仍然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存储板块我们继续推荐这个三星、海力士，然后这个美光闪迪。第二个是 CPU， 那 CPU， 在过去的一周，其实老黄给了一个数字，叫做 CPU 的空间是这个2000亿美金。那如果我们算30个点的净利润率，也就是600亿美金的利润，就整个行业啊，那如果给到20倍啊 PE 的话，就值1.2万亿美金。那我们现在去看这几个 CPU 的公司到底涨了多少。那如果我们看到大概英特尔因为 CPU 的 AI 服务器的估值是涨了大概3-4千亿美金左右吧，4000亿， AMD 大概因为这个事情涨了3000亿， ARM 大概因为这个事情涨了1000亿左右。所以因为 AI 服务器的 CPU 这几家公司涨了8000亿，那要涨1.2万亿，涨了8000亿，那就说明你整个这个贝塔还有这个30到50%的这么50个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是我们看好这个 CPU 在过去一周发生的一个变化啊，也由于老黄的这个给的这个指引算出来的一个空间。那如果在未来这个 CPU 的配比从1:1变到这个1:2，甚至变到这个英特尔讲的1:4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 产业链的趋势可能会在明后年继续这个深入，所以我们比较看多这个CPU 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趋势。那 CPU 里面的标的的话，主要是第一是这个英特尔，第二是这个 AMD， 第三是这个高通，第四是 ARM 嘛，对，主要是推这四个这个主要的标的吧。对，我大概分享这么多，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有请天风计算机李普玉老师为大家做进一步的行业探讨和观点分享。
哎，好的，哎，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计算机的分析师李普玉，然后今天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大模型测我们看到的和后面可以期待的这个变化。那因为其实从上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然后主要就是在模型的更新方面，主要是三个。第一个的话是在这个谷歌在这个 I/O 大会上面更新了这个Gemini 的这个 3.5 Flash 的版本，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千问他在这个云峰会上面更新了这个模型的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千问 3.7 Max 的模型。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智谱它在这个周五的晚些时间发布了一个就是Superfast 的这个 GLM 5.1 的这个新版本模型，大概是这以上三个模型的变化。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前整体模型这个更新的这个重心还是在往就是以上三个模型吧，然后包括其实后面可以去展望的新的 OpenAI 的模型，我们都可以预期是在往长城任务然后还有 coding 的这个方向去做进一步的这个迭代。然后往后去看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期待，其实我们看到在上周的话这个 Anthropic 它上传了这个 Mesos 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 Mesos Preview 版本，然后以及这个 OpenAI 它的这个 5.6， 然后可能也是在六月份开始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更新。然后我觉得其实整体模型它由于强化学习带来的这个方法论的提升吧，然后加速去做迭代，那这个都是一个就是可以去持续去看得到在 scale up 的一个趋势。然后从这几个就是上周更新的三个模型上面来讲，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产业链上的调研，总的来说的话就分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我们先看那个就是Gemini 的 3.5 Flash， 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核心优化是在这个推理速度上面，然后是一个200 B 的小模型。那其实我们考虑也是出于就是可能考虑到 Mesos 发布就避风头的这个角度吧，所以说这个 Gemini 3.5 Pro 可能是有一个延期的这个发布，但是往后面几周的话 Pro 肯定会有一个在一个更大的这个迭代，然后我们判断提升的能力可能会到就是整体在这个就是 OpenAI 5.5 5.5 的这个水平之间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千问，然后千问上面去看的话，我们觉得模型迭代还是有一个非常长足的变化的，但其实我们去看 3.6 到 3.7 之间的迭代，它其实就一个多月，那肯定是一个紧缩了后训练测，特别是在强化学习上加强的一个训练。那在前面的 preview 我们认为它的变化可能不会特别的大。那强化学习上我们觉得是千问它在那个范式上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在这个 VIPO 的这个算法执行上面，其实从去年今年的三月到五月之间吧，然后整个算法它有一个比较长足的这个提升啊，使得它在做长链路的这种任务的时候崩溃的概率降低，而且推理的这个结果和准确性都有更多的提升。然后从现在数据结构上面去看 RIL 的这个数据，它也是标注的这个合成的占比越来越高了，然后标注的比例在逐步的下降啊。然后最后我们觉得接下来还可以预期的模型上啊，然后除了刚才提到的 OpenAI 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5.6， 然后和这个
就是这个 Mesos， 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 Mesos 和Sonnet 4.8 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就是Minimax 的 M3， 然后 M3 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迭代，因为其实从时间维度上来讲，确实我觉得也吊足大家胃口吧。然后从优势上来讲，我觉得 Minimax 还是会一贯在就是高参数量然后低激活参数量的这个路线上而去走，然后同时会降低它的这个推理成本啊，然后同时我们判断可能在长上下文的这个方向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落地啊，然后整体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我觉得特别在长上下文吧，可能会给市场一些额外的这个惊喜啊，值得期待。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智谱它更新的这个就是 GLM 5.1 的 High Speed 版本，High Speed 它其实是我觉得从数据上来看目前跑在全球范围内第一的一个就是decode 的速度，然后给大家展示出来的就是400 token per second 这样的一个就是 decode 速度。那为什么就是能做到这么快，然后我们也研究了一下它的这个算法，我们判断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专项解决方案，然后是属于一个其实你从推理成本上来讲可能会提升那其实但考虑到你每分钟或者每秒钟创造的价值，那又就相当于能给客户创造大幅更多的这个价值，而你的这个成本也同比例的甚至会更大幅提升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我们觉得它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有多少个用户能够付起这么高价值的一个推理方案啊和这样一个部署啊，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Gemini 可能后面他会去在更多的场景做挖掘和变现的一个思路吧然后我觉得 2C 的话可能这个方案肯定是负担不起的，但整体去看我觉得就是国内和海外的模型都在就是方兴未艾的这个持续做迭代吧，然后包括后面像 Kami 然后和 DeepSeek 可能我了解都还有些新的可以值得期待的这个变化，然后整体我觉得从上周去看，因为 Anthropic 已经盈利，然后会给就是所有的模型厂一个非常正向的预期所以接下来不管是支出方面还是模型自身的这个成长方面应该都会有持续变化，所以基于这些原因我觉得模型上你其实一方面跟踪可以从需求侧去了解有哪些新的方向值得大家去关注，另外一个就是从模型本身上面我们觉得依然强烈推荐大家关注像 Minimax 和这个智谱特别是包括 Minimax 吧，我觉得目前也是值得重点大家去关注的，然后以上是我的观点更新然后要是大家对这个模型上或者说这个其他方向更多关注的也欢迎和我们交流。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医药周海涛老师围绕本次会议主题 AI 主生重启以及动态更新带来相关领域的汇报。
哎，好，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天风证券医药组周海涛。那简单更新一下医药这块我们和科技相关的一些这个几个标的包括一些这个相关观点。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反复讲的或者说一直在长期跟踪的这个脑机接口和 AI 医疗。那这两个方向呢也包括这个手机机器人这几个方向呢目前来说呢整体来说还是因为这个市场资金的这个倾向原因可能这些方向还没有被太多的这个关注到。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比如像 AI 应用，那这个现在硬件这边发展如火如荼，那我们觉得这个应用端呢后面应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尤其像医疗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也是之前讲的，就是无论从诊断到治疗到康复，那肯定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呢都会有 AI 的一些加入。那我们也这个深远看到像这个制药包括一些这个诊断像包括影像还有这个健康管理，其实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而且陆续也都会有一些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像 AI 医疗这样的一些方向呢还是非常值得建议重点关注的建议多加跟踪。然后脑接口这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国内的通道科技包括那个博瑞康这个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说快要这个也在准备做上市， 然后呢，同时他们的这个产品呢，比如像博瑞康的已经上市了这个半轻视脑接口的产品，而且下半年可能就会开始有销售，包括定价这些。那相信呢，这块的这个商业模式会逐步的清晰一点。然后创造科技也是这个逐步上市，它的这个像它的那个零销售这些也是备受市场关注。所以我觉得呢，脑接口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这个侵入式的，包括这个非侵入式的，那也是非常建议这个做跟踪。那除然后熟悉人也是一样的，就还是建议关注那个它的那个收费指南的一个落地，因为现在只是广东和湖南省落地了，那还要再看其他省份的一个情况。这个相关的标的呢，主要就比如说像这个健康医疗啊、天智航啊，包括微创机器人这样的一些这个标的。然后除了以上的这几个方向我展示了一下这个观点之外呢，可能这里面比如有一些标的啊，我觉得可以这个给领导们稍微展开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泰星光呢，这个公司其实也涨了一段时间，相信有一些科技的领导也有关注。那这个公司呢，它主要就是本身是做内窥镜的，但是其实现在呢，这个大家关注它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光通信。那光互联这块确实是非常景气度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海泰星光主要是它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就是董事长是这个长期定居在美国这边，同时它的这个教育专业背景以及它的这个产业资源，其实有很多在这个光通信的领域，所以说呢，他们在这块呢，其实是这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然后我们也关注了很长时间，也定做了一定的这个推荐。那现在呢，我们觉得还是在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之下呢，其实还是建议去关注的。然后我们也会在本周五去做调研，如果领导们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这个天风医药组联系，包括天风通信这边老师也和我们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超虹科技。超虹科技呢，其实最近股价表现也很不错，然后我们也有做这个推荐。那它这块呢，其实主要的这个公司的主要底层的技术基因呢，就是精密模具、注塑，包括自动线。然后呢，它在这样的一个底层的基因背景之下呢，技术基因之下呢，其实它做了一些这个业务上的这个延展。因为它本身的精密模具制作的很好，然后精密注塑这个工艺很好，包括自动线也很好。所以说呢，它首先第一个切入的呢是早期切入是打印机的这个耗材领域，然后后面又切入了医疗领域。当然打印机耗材呢现在其实不具备什么看点，因为这个产业也相对成熟，而且它这块呢主要是供海外的一些这个区域。但它的医疗耗材是很值得重点关注的。然后当然呢，它在这个早两三年之前，就是应该是22年左右，它也在逐步切入半导体耗材。那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这个医疗耗材和半导体耗材是非常值得重点关注的。那这两个领域呢，它都是走高举高打的路线，就是全都是切入这个国际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企业的这个产业链，然后去给他们供应相关的这个塑料耗材。那这个呢，目前来说，比如医疗这边呢，它已经逐步打入罗氏啊、西门子这样的一些这个厂家。然后半导体耗材这块呢，它这个医疗这块主要做的一些这个化学发光反杯啊，包括那个测序的一些这个塑料耗材啊，包括那个辅助生殖相关的一些耗材等等。然后呢，这个它现在的这个半导体耗材这块呢，主要做的目前做的就是晶圆载具，这个而且这个八寸的还有这个12寸的，它都有在做。那这个领域的这个市场呢，其实也是有点被卡脖子的一个这个逻辑在，因为它这个晶圆载具呢，尤其是大尺寸的，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市场呢，甚至特别大的市场呢，是被海外，比如说像美国的英特格，还有日本的信越，他们这个长期垄断的。那这个超虹科技呢，其实是属于打破了这个进口垄断，然后逐步去切入这个市场，甚至有望取得相关头部企业的一个重大的那个晶圆载具的这个市场份额的一个预期在。所以我们觉得呢，最近的这个半导体行情这么好，那这个超虹科技它在这个领域，比如说那个晶圆载具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价值，或者说它的这个产量可能会逐步的这个爬坡放量，所以说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呢，它除了晶圆载具这块呢，半导体耗材这块，比如说像那个 CMP 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管路阀门，就是这个整个生产工艺相关的，可能都是一些塑料耗材涉及到的，它可能都会去逐步的去跟进。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是还是在现在存储这个行情之下，以及产业发展这个背景之下，还是建议重点关注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公司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基因，就是精密模具的设计和制造，以及这个注塑工艺，还有自动线。那我们觉得它还是这个 有可能去有更好的一个业务延展性，比如现在进入了医疗，进入了这个半导体耗材以及这个打印机等等，那后面有可能会在有可能会做一些这个这个更好的这个底层技术经营的一个这个使用和拓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呢也是做建议做一些重点关注。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像一些这个易瑞科技啊，这些他做这个 PCB 检测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逻辑啊等等，其实也都在被市场挖掘。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在这个科技的大的行情之下，医疗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标的，因为它的底层技术基因或者因为管理层的一些这个本科的一个身份背景啊，这个专业或者说它的那个产业的身份背景等等，还是比较建议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以上呢就是医疗这块我们的一些这个观点，那谢谢各位投资人。
好的，感谢庄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传媒兼海外首席刘鑫老师，围绕会议主题 AI 主升重启以及动态更新，为大家带来相关板块的深入分享。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传媒海外刘鑫啊。那首先我传媒这边呢，主要汇报一下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目前大家可能相对比较关注的这个暑期档的情况。暑期档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逐渐定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暑期档，然后应该能成为历史新高的这样一个票房啊。那主要关注的几个方向呢，一个是 AI 电影，因为现在 AI 的这个应用的是非常广泛啊，就包括一些短剧慢剧，但是到了 AI 电影还是第一部啊，那这块的话呢是博纳有个 AI 电影是在暑期要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电影吧，澎湖海战。澎湖海战这块呢是郑成功然后当时收复台湾的这样一个电影，那是幸福南海为主要的出品方，所以我觉得幸福南海应该也可以重点关注。另外的话像一些龙餐馆之类的一些热门影片，我觉得可能都有机会吧，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这是电影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游戏方向，游戏方向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啊，就真的实在是太便宜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两天吧就已经底部已经不怎么跌了啊，开始涨了，因为现在都已经到十倍左右的这样一个 PE 估值的情况下，我觉得实在没有跌的这个可能性了，所以就是一个偏绝对收益的这个方向，然后也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然后就是大模型，大模型这块呢其实我们非常看好，主要原因的话呢，我们一方面看好大模型本身，另外一方面非常看好从二季度以来啊，我们觉得就是国内的 Harris 这一块做得越来越好了之后呢，国内的 token 消耗量开始大幅的提升，所以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些云相关的公司，包括像阿里云、腾讯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吧，然后我们觉得可能也会有接下来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这些方向。然后海外这边呢，我觉得我们依旧关于存储啊 CPU 依旧还是长线看好然后相信前面李琦也跟大家更新了一些，然后具体还有什么细节的个股的问题和一些详细的讨论的话，然后欢迎私下联系我们吧啊。我简单说这些，谢谢。
好的，感谢老师们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会议的全部内容，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